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她伸冤吧，免得她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有位老师，他就问同学们说，当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通常你们最先要做什么？他给他们三个答案，并且要他这些同学从这三个答案里面来选择。他的答案分别是：第一，自己想办法来解决；第二，找朋友商量讨论来解决；第三个答案，向神寻求帮助。在这个班上，只有两个人说，他们首先会先祷告，求神帮助。多数的人都选择第一，就是自己想办法来解决。当然，还有一些人选第二个答案，就是找朋友来商量、来讨论、来解决。许多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并不是祷告，也许是想试着靠自己的能力，或者是向朋友求帮助。我们以为神正忙着照顾这整个的大宇宙啊，他可能不会想听我这小小的一个问题。假如我只是为自己来祷告呢，我的需要来祷告的时候，可能神会认为我是很自私的一个人，只是想要为自己的事情。我知道千山的羊都是属于他，他可能不会特意要来照顾我，所以呢，我也不想去打扰他。如果你曾经有这样的想法，这不足以为怪啊，因为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但这种想法是绝对的错误，这些观念是来自魔鬼，因为魔鬼他就是一位说谎者。他的谎言是什么？神并不眷顾他的儿女啊，他的谎言就是说神不顾念他的儿女。我们刚所读的路加福音第一章，18章从第一节到十八节，第八节，主耶稣在这里跟门徒们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的开头颇为吸引人的注目。那你说，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告诉我们，他说这个比喻的原因，他是要强调祷告的必要性，他也强调常常祷告的必要性。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个比喻的和他前面的教训是互相衔接的。我们看在路加福音十七章，我们只要看在30节那里讲到，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然后再往前看，26节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么样。然后讲到罗德的日子怎么样，人那时候情况的就是如此。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日子就像罗德、挪亚的日子一样。那么挪亚和罗德的日子是怎么样子呢？挪亚的日子在创世纪6章5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挪亚的日子，人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而且罪恶非常的大。创世纪6章12节那里说，神观看世界 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所以看见挪亚的日子，思想尽都是恶，行为都败坏了。而罗德的日子又是如何呢？创世纪十八章二十节说，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深闻于我。所以罗德的日子是罪恶甚重的时候，而且我们知道在当时整个城里面找不到十个义人。因此住在那个世代的人，假如不愿意跟这个世代的潮流顺应他的话，一定会遇到许许多多非常困难的 事情。这个比喻就是在启示什么？忠信的人在那样不利的世代中应该要常常祷告。在那样的世代的里面，祷告是生活里面所不可或缺的。那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快要再来的这个日子。主耶稣在这里其实是做什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罪恶充满了里面，人的思想都是恶，行为都败坏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选择，若不是祷告呢，那么你就是灰心。主耶稣遥望那个世代和他的子民在那个世代的生活，他的结论就是我刚所说的，除非人们祷告，否则他们必要灰心的。可能有些人会问说，我们怎么可能常常祷告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先明白什么是祷告。祷告不仅仅是说说出一些话语、一些字句而已。我们可能在自己不认为是在祷告的时候，其实是在祷告。我们可以不发一言的，也是可以在这样祷告。追根究底的说，祷告是什么？就是人的生命倾向跟神有非常亲密的这种连接的时候，这就是祷告。当我们的生命倾向跟神有非常亲密连接的时候，这个就是祷告。就像保罗所说的一样，当你把心思放在属天的事上，这就是祷告。祷告也就向前的期许。因此呢，祷告可以说是对事物最终极的那种愿望。就好像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讲到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对最终的那个愿望，我们就是希望这样子。现在主耶稣说，除非你的生命真正的渴慕渴望跟神有连接的更加的紧密，除非你的生命是渴望神的掌管我们往前走，否则你必定会灰心的。我们知道这个比喻的目的，前面讲的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接着我们来看看这个比喻是怎么样的一个比喻。这一讲到说，某城里面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个城里面有一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哎，我有一个对头啊，求你给我伸冤。这个故事的主角是这个寡妇。我们要知道，2000年前的这些妇女们地位是非常的低落，在中东地区的寡妇通常他们是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工作，没有钱，没有财产，没有权势，没有地位。如果他们有儿子，他们还可以依靠他； 假如他们没有儿子的话，那么可能就沦为乞丐，被社会所怎么样弃绝了，遗弃，他是边缘人了。在这个比喻里面，这个寡妇有一个对头啊，他很可能是地方上的恶霸，他在肉体上胁迫这个寡妇，或者他想污掉这个寡妇应该得的救济金，可以说说侵占这个寡妇该得的利益。不管怎么样啊，这个对头是占了上风，所以寡妇被欺负了，她没有力量保护自己，她没有亲戚，没有人能够了解她的苦情而向她伸出援手来，也没有政府机构帮助她。她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就是来到这城里的地方官求他的怜悯，求他的帮助，给他伸冤。伸冤的意思啊，不是是报复啊，不是，而是伸张正义啊。这个寡妇不是要求他来报复某一个人，他只是要求说给他来主持正义啊。那我们刚知道说这个官是个不义的官，他不惧怕神，他也不尊重世人。不惧怕神的人，他就不会看重神的话语，不会看重神的智慧，不会看重神的公义。他必定是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他更不会想到说到末日的时候神的审判。所以呢，他就会怎么样？随所欲为了。那他又不尊重世人，就是他根本不在意那些来到他面前的人是不是能够得到公义的对待。他可能会使得觉得这些人来都是带给他麻烦，都是带给他伤脑筋的事情而已。像这样一位不义的官啊，却是寡妇别无选择的那个求助的一个对象。可能我们假如是我们，我们会对这个寡妇怎么说呢？说你不要浪费你的时间了，你去找他没有用的，他可能就是你那个对头的合伙人呢。你假如去找他呢，不但得不到帮助，你一定会被嘲弄一番了，然后呢把你赶出去。但是尽管这个不义的官那么冷漠，而且不尊重世人，我们看这个寡妇却用尽她的智慧，一再的向这个官说明她的苦情啊。因为她没有别的其他人可以来投诉，她也没有钱可以来，可以说是贿赂那个判官啊。从个角度来讲，所以她就告诉她自己说怎么样，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我要不厌其烦的怎么去找他，要缠着他不放。他要回家呢，我就跟着到他的家门口，跟他一直讲一直讲。假如他要到办上班呢，我就到他办公厅去，在那里就一直跟他讲。他假如要去运动场呢，我也跟到运动场那里去，就跟他的讲，一直缠他，我要盯着他，直到他为我主持公道，或者把我下到监狱也可以，甚至把我杀了都没有关系，我就是一直要缠着他。寡妇就这么做了，一再的去找他，直到有一天呢，这个不义的官他打开他的办公室的窗户大叫说，我再受不了了，你们中间来一个人，把这个寡妇案子给记下来，不管什么事情啊都把它处理掉，因为他快把我逼疯了。这个不义的官终于替这个寡妇伸冤了，不是因为他有一副很好的心肠哦，那是因为这个寡妇缠磨人的功夫太厉害了，让这个官受不了了。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说， 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不过很多人读了这个比喻却误解了，以为说，哎，我们就像那位寡妇啊，贫穷，没有权势，没有地位，我们没有办法来处理自己的这些困难的问题，却又求告无门啊。而那位不义的官呢，神就像那个不义的官，他对我们的处境漠不关心，毕竟呢他实在太忙了，处理这整个大宇宙的事情了。除非我们的事情非常的重大，否则呢最好不要去打扰他。除非我们像那个寡妇一样是走投无路了，我们才去烦恼他，好好的花几个钟头跪在那里好好的祷告，然后呢也请我们的朋友帮忙一起来烦他，迟早呢他总会不堪其扰的，从他那个紧握的拳头里面挤出一点点的祝福给你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认为神是这样子的。耶稣讲完这个故事以后立刻做了解释，他说，你们听这不义的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从纵然是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根据耶稣的解释，这个故事是一个比喻啊，就是要听见的人要有所思考。我们来思想，我们来对照一下。第一，我们并不像那个寡妇，她很贫穷，没有权势，被人遗弃，她跟那个官毫无关系。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后嗣，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所以我们只管放心的来到他的面前，对他说，阿爸天父，因为他爱我们，他乐意听我们的祷告。第二，我们的天父也不像那个不义的官，那个不义的官他不正直，不公平，不关心人，也不尊重人。相反的，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是公平的神，是圣洁的神，是温柔的神，他关心人，他也蛮有怜悯心肠的神。诗篇34篇第8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的。神不是那位不义的官，他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什么，他乐意施加各样的祝福给他的儿女，因为这是他的本性啊。而且他也是一位给予的神啊。我们从新旧约来看两处圣经，有圣经我们打开一下，旧约生命记28章我们从第2节看到第6节，生命记28章第2节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揣面盆也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第8节说，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 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新约我们看一处罗马书第8章 我们看十六节跟十七节，罗马书第八章十六节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神乐于跟他的儿女、跟他的子民分享他一切的丰富，赐下满满的祝福。在新约里面所获得的这些应许更加的宝贵，告诉我们，我们得以称为神的儿女，我们跟基督同为神荣耀国度的继承人。这个世界、宇宙都属于我们的，难道我们还害怕告诉天父说我们的需要是什么吗？在这里，耶稣实际上告诉我们，假如一个人为了避免被受到缠累、被着缠扰而答应别人的切求，那么公义的神岂不快快的有行动吗？神并没有要求我们费口舌来说服他，他也不要我们担忧啊。我们注意这快快的这个词啊，表示说神回答他百姓的呼求的时候比闪电还要迅速。他的回答不一定总是以我们所希望的那种方式临到，但他一定会回答，因为我们的神会迅速的、随时的回答任何遭受到压迫之人的正确的呼求。因此呢，我们就能够不断的祷告，要常常祷告，就是说我们要永远把我们自己的生命跟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跟他随时的供应连接在一起，并且知道即使他的回答不是我们所想要的，但那仍然是他的回答，并且他的回答总是对我们是最好的。因为唯独神他能够晓得哪一些东西在长远来说是跟我们有最大有益、最大的利益的。所以这为什么就是耶稣要鼓励我们要祷告，永远不可灰心，永远不可气馁。主耶稣最后一个问题，用这个问题来结束这个比喻，在第八节的下半段那讲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耶稣关心他的门徒，他们的信心会不会动摇？在那么困难的时代的里面，罪恶的时代里面，信心会不会动摇？能不能坚守对他的信靠？耶稣何等盼望当他再来的时候，门徒们，也就是今天的我们这些他的儿女、神的儿女们，仍旧能够保有那起初的爱心和信心。假如我们常常祷告，就可以避免灰心，因为靠信心而活的人是已经经历过各样波折、各样磨练，并且得胜过困难的人。假如我们向神祷告、献上祷告和祈求以后，后面若能够加上一句说，愿你的旨意成就，那这样的祷告我们就不会怠倦，我们信心也不至于动摇了。在美国有一个人住在比较偏远的乡下，所以没有什么店可以买什么东西，所以他每一次都透过邮购的目录来买他的衣服。在订购单的下面，他注意到有一行小字啊，那个小字写说，如果你订的货品没有库存的话，我们可以寄别的给你吗？ 当他第一次写下可以这两个字的时候，他心里还是有点害怕，不晓得寄来的是什么东西，万一没有的话，希望他库存能够有。但是当他收到所订的物品的时候，他发觉他所订的真的是库存，真的有问题，但是现在所得到是超过他原先所订的物品的价值的两倍。公司给他个条子解释说，因为我们的库存里面没有你所订的这个物品，所以记上比那更好的超过的金钱，我们公司自己来吸收来负担。从此以后，当他在空白栏上填上可以这两个字的时候，他就更加放心了，因为他知道代替品不会令他失望的。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想想看，我们在地上的父亲，我们中间有很多做父亲的，做父母的都知道，恨不得把我们最好的给孩子嘛，这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啊，天父的爱会比这个多多少倍呢？你想，我们的天父甚至把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都赐下给我们，担负了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这里看见神是何等的爱我们，宇宙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神关心你的要求。还有什么事情会让你裹足不前到他的私人宝座前呢？把你所要的告诉他呢？我们要记得，神乐意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他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是记载在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我们思想一下，我们祷告的生活光景到底如何？我们是否常常祷告？我们是否看重教会的祷告会呢？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后面三二十一节接着说什么？但愿他在教会中，在基督耶稣的里面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同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我们借着路加福音十八章这个主耶稣基督你自己所说的比喻，让我们再次来思想，我们是不是常常祷告？我们是不是在祷告里面经历到神的爱？耶稣告诉我们，在这样子邪恶的世代的里面，我们若不祷告，我们必然会为这个世代的这个罪恶而感到灰心，感到气馁，也不知道应该如何走。主啊，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看重祷告，每天在祷告里面不只为自己祷告，常常为他的儿女们祷告，因为在祷告的里面，神乐意的垂听，而且快快的来回应。我们有难处的时候可以带到神的面前祷告，有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希望怎么的结果，但好像神并不是这样的告诉我们，但是让我们凭信心知道，神所答应的东西比我们所求的更美更好，对我们有长久的利益。让我们在祷告的事上来操练，在祷告的事里面，让我们就不致灰心，而且在信心里面更加长进，把祷告的火淋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再被这个祷告的灵火来复兴起来，在祷告中来建立神的国度，保守这个教会是一个愿意祷告的教会。我们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